幼小的儿童也可以做基督徒。第六章，得自撒种的其他教训。从撒种的工作以及植物自种子生长的过程中，可获得适用于家庭和学校的珍贵教材。当时儿童和青年学习在自然界的事物中认出上帝能力的运行，他们便能以信心获取属灵的利益。当他们明了上帝为供应他广大家庭的需要而进行的奇妙工作，以及我们应当如何与他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他更有信心，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更多体验到他的能力。上帝正如他创造大地一样，是用他的圣言创造了种子，借着他的圣言赋予生长和繁茂之能。他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是好的。今日使种子生长的依然是上帝的话。美丽像日光发出绿芽的种子，都是在宣扬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之主所发的圣言的神奇能力。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又指着花草向他们保证说，野地里的草上帝还给了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基督经常的工作为要垂允这一个祈祷，并履行他的保证。天地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能力经常在工作着，做人的仆役，伺候他的衣食。我们的主运用多方面的功能来使那外表看来似被抛弃的种子成为活的植物。为要使庄稼成熟，他酌量供给所有的一切需要。世人有以下的美妙的话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活，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物质界乃在上帝的管理之下，自然界都服从自然的定律，万物宣明并遵行创造主的旨意。云彩和日光，雨露和风暴，都在上帝的监督之下，并且全然顺服他的命令。种子因服从上帝的定律，从地里发芽生长，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这一切都在适宜的季节蒙主的培养，因为他们并不抗拒他的作为。但那唯独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富有理智和言语的人类，却要辜负他的恩惠而违背他的旨意吗？难道有理性的生物偏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造成混乱吗？在一切有关供养人类的事上，都可以看出神人的奴隶合作。人的手若不将种子撒出去，就不至于有庄稼的收获。但若得不到上帝在阳光和雨露的赐予中所供给的，种子也不能成长。一切事业的进行和各项学术与科学的研究莫不如此。在属灵的事上，在人格的建立上，以及在基督徒各方面的工作上，也都是如此。我们都有应尽之分，但我们必须有上帝的能力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的奴隶必是徒然的。无论何时一个人有了一点成就，不论是在属灵或者在属事方面，他总并忘记所成就的乃是由于与创造主的合作而获至的。我们实在需要认清，我们是依赖上帝的。我们平常太依赖人，太倚靠人的发明了。我们太少信靠上帝所预备供应的能力。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所能担负的责任是低微无比的。但只要他与基督的神性联合，靠了基督所赐的能力，他就凡事都能做了。植物从种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乃是教养儿童的一个实训。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 那位讲述这个比喻的主创造了微小的种子，赋之以生命的质素，并制定了控制它生长的定律。而且这比喻所阐扬的真理也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成了活的现实。他在肉体和属灵的本性方面都遵循着那借着植物所阐明的神圣发展程序，正如他所希望每个青年应做的一样。虽然那贵为天上的主宰、荣耀的君王，但他竟在伯利恒变成婴孩，暂时代表着在母亲照顾下的残弱无力的婴儿。在童年时代，他做了一个孝顺父母的儿童所应做的事。他说话行事都本乎儿童的智慧，而不是成人的理智。他孝敬他的父母，并按照儿童所有的能力多方的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但在他发育的每个阶段中，他总是完全的，并具有一种无罪人生的淳朴而自然的美德。圣经论到他的童年时期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关于他的青年时期有记载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就提示了父母和教师的工作，他们应当定义如此培养青年的志趣，使他们在人生的各阶段中能表现那一时期的自然之美，正如园中的花木一样自然的发展。最可爱的孩子乃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大人不应特别宠待他们，并当着他们的面向人重述他们伶俐的言语，不可称赞他们的美貌、言语或行为，因而助长他们的虚荣心，也不可给他们穿戴贵重或炫耀的衣服，因为这势足以助长他们的骄傲，并引起他们友伴心中的嫉妒。当教育儿童保有其赤子之真，当训练他们乐意做帮助人的小事，并从事与他们年岁相称的娱乐和任务。儿童时期相当于比喻中的秧苗，而秧苗自有其本身特具的美质。不可强令儿童早熟，乃应尽可能的使其保持幼时的朝气与美德。幼小的儿童也可以做基督徒，并或有一种与他们年龄相称的经验。上帝对他们的期望也不过如此。他们需要在属灵的事物上受教育，做父母的也当给他们种种便利，使他们能照基督品德的样式建立品格。依照自然界上帝的定律，有因必有果，这是确实无误的。收获就可以证明所撒的是什么。一个懒惰的工人有他自己的工作来指斥他，所收的庄稼要证明他的不是。在属灵的事上也必如此，每个工人的忠实是要以他工作的成绩来衡量的。他工作的品质，或是殷勤，或是懒惰，都被为他的收获所显明，他永久的命运也就因此决定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也是如此。我们都需要播撒慈悲、同情与仁爱的种子，因为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每一种自私自利和自负的脾性，以及每一种任性放纵的行为，将要产生同样的收成。那为自己而生活的，就是顺着情欲撒种，也必从情欲收败坏。上帝并不毁灭人，每个被毁灭的人必是自取其祸的。每个昧着良心行事的人，就是播下不幸的种子，这些种子终必有其结果的。古时法老王拒绝上帝最初的警告，就撒下了顽固执拗的种子，他所收的就是顽固执拗。上帝并没有强迫他不幸，他自己所撒不幸的种子就产生了相同的后果。他继续如此的反抗上帝，直到他看到荒芜的国土，看到自己的长子和自己家族中以及他全国人民各家长子僵冷的尸体，直到红海的波涛淹没了他的马匹、车辆和军兵。他的历史乃是一个可怕的例证，证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一项真理。人若领会了这一点，他们便要小心自己所撒的种子了。 所撒的种子既有了收成，若再一次撒下去，庄稼便要繁增了。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上，这个定律也是适用的。每一项行为，每一句话语，都是必有其结果的种子。每一项出于慈心的善行，每一种顺从或克己的行为，都必在他人身上产生相同的效果，而这些效果也必在其他的人身上再度产生。照样，每一项出于嫉妒、恶毒或纷争的行为，也是一粒种子，从此必有毒根生出来，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而且众人所要毒害的他人，将是更加多么大的数目啊！可见善与恶的撒种工作的影响，乃是自现在以至于永久的。撒种的比喻教训人要在属灵和属世的事物上慷慨。主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的有福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在各水边撒种的意思，就是要不住的将上帝的恩赐转施于人，就是何处有上帝的圣功或人类的缺乏需要我们帮助，就当施舍。施舍绝不致使人穷困，因为多种的多收，撒种者应将种子撒出去而使得繁殖。照样，凡忠心分送上帝恩赐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借着分赠与人而增添了自己的福慧，上帝已经应许他们充分的供给，使他们能够继续施舍。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撒种与收割所包括的还不仅限于此，在我们分赠上帝所赐的今世之福惠时，我们所表现的仁爱和同情，就必唤起受惠之人向上帝的感激与谢恩，他的心田就必因此预备领受属灵真理的种子。而那将种子赐予撒种之人的主，必使种子发芽生长，并且结果以至于永生。基督用撒种在地里来代表他为救赎我们所做的牺牲。他说，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照样，基督的死将为上帝的国结出果子来。依照植物界的规律，生命乃是由于他的死而来的。凡与基督同工而结果子的人，也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了，必须将生命投入世界的需要之中，自私自利之心必须消灭。然而自我牺牲的定律，也就是保全自我的定律，唯有埋在地下的种子方能结实而再行种植，这样收成就倍增了。农夫因舍弃谷粒而得以保存他的谷粒，人生也是如此，施舍就是生存。那得蒙保全的生命，也就是为上帝与人类服务而甘愿舍弃的生命。凡为基督的缘故而在今世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必能保全生命以至于永生。种子死亡就产生新的生命，从此我们学得了关于复活的教训。一切爱上帝的人将要重新住在天上的伊甸园中。上帝对那埋葬在坟墓里任其腐朽的身体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以上就是从撒种者和种子的自然界活的比喻所得的一些教训。父母和教师在讲授这些教训的时候，应采用实验的方法，当使儿童自行培土撒种。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父母或教师可以向他们解释新田中所撒的好种与坏种，并说明园地必须预备妥当方可下种。照样，人心也必须预备妥当，才能接受真理的种子。在将种子撒在地里的时候，他们可讲授基督舍命受死的教训，在发芽的时候可讲授复活的真理，当植物生长的时候可以继续解释自然界的撒种与属灵界的撒种二者间的相符之处。教导青年也当采用同样的方法。 当教他们学习耕种。每一所学校最好能有专供耕种的土地，这些田地应被认为是上帝自己的教室，自然界的事物应被看作是他儿女所必须研读的课本，并从而获得栽培心灵的知识。在耕种田地以及培育并预备土壤的事上，可以不断地学得教训。人在得到一块荒地的时候，绝不是希望他立刻就有生产，必须认真勤恳而且持久地进行开垦做撒种的准备工作。在人心中进行的属灵工作也是如此，凡想从耕种田地的工作上得益处的，在出去的时候必须有上帝的话存在心中，然后他们便发现那新田的荒地已被圣灵温柔与克制的感化力开垦出来了。若不在田地中殷勤的工作，就不能有所收获。新田也是如此，上帝的灵必须工作，将它加以提炼并训导，然后它才能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出于一时冲动的工作不能使田地有丰盛的出产，它需要用心思逐日的注意，它需要为防止野草的生长而多次深耕，因野草会夺去所下的好种应得的滋养。防为准备收获庄稼而这样耕地撒种的人，就不至于在收获的时候感受失望的痛苦了。主的恩惠必要加给凡如此耕种田地并从自然界学习属灵教训的人。人在耕耘的时候，很少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珍宝要在他面前出现。他固然不可轻视那些有经验之人的教训和有学问之人所给的指示，但他应当为自己收集教训，这也是他的一部分训练。田地的耕种也可以作为心灵的教育，那是种子生长日夜看护并赐予能力发展的主，就是创造我们的主，也是天上的君王。他对自己的儿女所施予的乃是更大的照顾和关怀。当人间的撒种者在从事耕种以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命时，那位神圣的撒种者也要在人心中撒下那能结出果子以至于永生的种子。